最后是焦点新闻，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一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指责世卫组织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应对失败，导致大量人员丧生。阿扎尔还暗示中共掩盖这一次疫情，给全世界造成巨大损失。请听报道。为期两日的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以视讯方式召开，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一在这一次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坦诚地说，这一次瘟疫爆发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世卫组织没有获得世界所需要的信息，世卫组织对疫情的应对失败，导致很多生命的丧生。阿扎尔说，世卫组织必须保持透明，美国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并支持对世卫组织应对大流行病的各个方面进行独立审查。阿扎尔还不点名地批评中共，说至少有一个世卫组织的会员国因为试图掩盖疫情而无视其必须保持疫情透明度的义务，以至于让全世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CNBC 报道说，阿扎尔显然是指中共。阿扎尔表示，如果会员国不真诚行事，世卫组织将无法实现其信息共享和透明度的核心使命。阿扎尔说，这一种情况不能够再次发生，目前的现状是无法容忍，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做出改变。阿扎尔在出席大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在川普总统就美国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自己不想透露什么，但是当日上午自己已经发表了极为严厉的信号和警告。阿扎尔说，世卫组织需要进行重大结构改革，世卫组织必须承担责任，需要对他们应对疫情的方式进行独立调查，他们对中共的回应以及中共所作所为都必须摆在桌面上。据之前的多份情报报告显示，中共故意低估中国染疫患者和死亡人数，从而误导世界。福克斯新闻报道说，在一个多月前发给白宫的一份机密报告中，情报官员说中共公开记录的冠状病毒感染数据是刻意改动和不完整。今年四月份，川普总统宣布暂停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并将世卫组织称作是中共的傀儡。在四月份，美国房屋建筑商信心指数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月度跌幅之后，由于建筑商看到买家的兴趣迅速反弹，房屋建筑商的信心指数在五月份出现小幅回升。请听报道。据 CNBC 星期一报道，根据美国房屋建筑商协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美国房屋建筑商对独栋屋新建房屋市场的信心指数同四月份相比上升了7点至37点。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大部分行业被关闭，令到失业人数猛增，四月份美国房屋建筑商的信心指数史无前例的大幅下降42点至30点。这项指数高于50点被认为是积极，因此五月份的信心指数仍然处于负面区域。该指数在去年五月份是66，在去年12月达到76，创下了近期高点的纪录。报道说，现在买家似乎又回到市场，他们或者出现在购买房屋现场，或者通过虚拟环境进行房屋交易。目前创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亦有助于提高购房者的负担能力。美国房屋建筑商协会主席丁曼说，大多数州在这一场危机期间将住房列为必不可少的业务，有助于令到很多住宅建筑工人继续工作。这一点在我们最新的建筑商信心调查中得到了体现。曼说，与此同时，建筑商在这一种新的商业环境中展现了灵活性，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虚拟旅行和在在线交易等创新措施来到确保买家可以了解相关房屋的状况，并拥有完成交易的途径。美国房屋建筑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迪茨表示，随着全国很多州和地方解除居家防疫命令，以及更多休假的工人重返工作岗位，我们预计购买房屋需求将会增加。几家主要建筑商的首席执行官在最近的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报告说，买家需求增加， 购买房屋的抵押贷款申请已经连续四个星期上升，而现有待售房屋的供应量创下了历史新低。这一种情况将继续令到房屋建造商受益。尽管目前还没有具体数据，但是房地产经纪和建筑商表示，他们看到主要城市公寓居民的购房需求增加，这一些人希望搬到郊区的大房子内。显然居家防疫命令增强了公寓居民对更多空间的渴望。中国东北的武汉肺炎再度爆发，疫情正是扩大。彭博社星期一报道说，东北地区很多市院被封锁，大约 1.08 亿人再次陷入禁足状态。请听报道。彭博社星期一报道说，中国东北地区新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例出现不断增长，很多市院被封锁，大约 1.08 亿人再次陷入禁足状态。报道说，在中国准备重新开放的过程中，吉林省的市院切断了火车和公交车，关闭了学校，并隔离成千上万人，再次严格的封锁措施，让很多原以为疫情已经过去的居民感到沮丧。在沈阳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樊佩说，大家再次谨慎起来，外边玩的细路再次戴上口罩，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工作。樊佩表示，这个令人沮丧，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彭博社报道说，中共政府这一次快速强制的措施反映出，在为压制病毒传播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之后，中共当局亦担心第二波疫情的爆发。同时，这个亦表明，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重新开放过程将非常脆弱，因为即使有丝毫的疫情反弹迹象，都可能促使人们重返回到严格的封锁状态。吉林市舒兰市政府星期一在微信上说，将采取至今最严格的措施来压制疫情，确诊或有疑似病例的住宅小区将被关闭，每家只能允许一个人，每两日离开两小时购买生活必需品。另外，快递服务大部分都已停止，药店仍然禁止出售退烧药，说是为防止有人隐瞒感染病毒的症状。报道表示，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附近地区，即使这些地方尚未正式报告确诊任何病例。邻近吉林省通化市的一家制药厂工人黄若梅说，每个人都很紧张，当全国正是处于恢复正常时，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吉林省会是一个重灾区。中国顶级流行病学家钟南山上个礼拜六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由于缺乏群体免疫，目前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容易感染冠状病毒。钟南山表示，中国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的情况并不会比外国好。星期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宣布一项5000亿欧元的提案计划，两国将创建一笔5000亿欧元的复兴基金，来到帮助成员国渡过当前的经济危机。请听报道。5月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达成协议，共同创建5000亿欧元的复兴基金，用以帮助欧盟成员面对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作为当前疫情的重灾区，欧盟经济正是遭遇空前的挑战。马克龙说，这个是重要的一步。这一笔基金将用于欧盟成员国遭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希望接下来欧盟委员会将通过我们的提议。他表示，德法两国还建议欧盟委员会以欧盟的名义在金融市场上遵守欧盟条约的条件下进行借贷。默克尔则表示，德法两国赞成对欧盟的合并和竞争规则进行重整，以期待令欧盟渡过疫情危机后成为更强大的联盟。在向记者介绍5000亿欧元复兴基金的同时，默克尔还表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的行政部门将能调动3万亿欧元资金来缓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过，这项5000亿欧元的提案亦受到一些质疑。欧洲官员警告说，两种不同速度的复苏可能会加剧欧盟实力更强的北部经济体， 和欧盟南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间的差异，而该提案还需要获得所有27个成员国的一致批准。另外，在健康卫生方面，马克龙说，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让欧盟能够拥有具体的卫生应对能力，为每个成员国提供共同的口罩、检测剂、共同的购买能力、治疗和疫苗生产能力、共同的疫情预防计划、共同检验和确诊的方法。这一种以健康为中心的欧洲还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一种应对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目前德国计划在6月中旬取消向整个欧盟的旅游警告，为夏季旅游创造条件。德国外长马斯表示，在取消对欧盟的旅游警告之后，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程度的风险，德国将会发出针对个别国家的旅行建议。在全球持续笼罩于疫情阴霾下，为期两日的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日内瓦开幕，并首次以视讯方式进行。然而，由于世卫大会至今仍未发布邀请函邀请台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明批评，大会应该为所有的成员国服务，而不是在人们的生命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请听报道。星期一，国务卿蓬佩奥强烈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今个礼拜的视频大会上持续排斥台湾，并说这个是中共向世卫施压造成的后果。尽管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多国呼吁台湾加入这次的世界卫生大会，但台湾至今仍未收到邀请函，这个亦都是世界卫生组织连续第四年将台湾拒之门外。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在全世界继续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搏斗之际，我们需要多边机构履行其声明的宗旨，为所有的成员国服务，而不是在人们的生命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蓬佩奥说，美国强烈谴责台湾被排斥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拥有将台湾容纳在大会内的一切法律权力和先例，但是在中共的压力之下，他却选择不邀请台湾参加会议。他指出，这一名干事缺乏独立性，令到世界卫生大会无缘得到台湾广受好评的有关大流行疾病的科学专门知识，并在全世界最需要他的时候进一步损害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公信力和有效性。蓬佩奥表示，尽管台湾和疫情最初发源地中国武汉相距不远，但是台湾成功地压制了疫情大流行，这个不应当令人感到意外。好像台湾这样的透明、富有活力和创新的民主政体，总是比专制威权政体做出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应对。星期一，川普总统在白宫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共的傀儡。川普说，他们是中共的傀儡，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更好。他表示，美国正是制定削减计划，因为我们受到不公的待遇。川普表示，中共每年资助世卫大约$40,000,000，他曾考虑将美国的费用亦都降到$40,000,000，但一些人认为还是太多。在谈到世卫的作为时，川普说，他们给了我们很多不好的建议。